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盟外长会议达成共识，团结应对中共；
泽连斯基突访英法，英国承诺提供更多军援
；G7卫生部长会议强调疫苗普及和新的国际合作。
债务违约逼近，拜登对两党达成举债上限保持乐观。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俄战争爆发将近15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突然宣布出访英国，将与英国首相苏纳克会晤。继上周证实已率先向乌方军援长城导弹之后，英方今天宣布将进一步提供数百枚防空导弹和无人机系统。首相府表示，这包括数百套新型远程打击无人机系统，打击范围超过200公里，相关军援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抵运乌克兰。泽连斯基在访问罗马、柏林、巴黎之后，今天早上抵达伦敦。本周欧洲理事会峰会在冰岛召开，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召开，乌克兰议题都将是重点。乌方为此在对外事务上动作频频，主要目标包括确保新一阶段对俄军事行动成功。北约峰会今年7月将在立陶宛举行，乌克兰入会议题备受瞩目。英国官方此前在国会证实，就算乌克兰无法在近期加入北约，邀请乌克兰加入英国主导的远征军联合部队是目前正在积极商议的选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连日来继造访梵蒂冈、意大利和德国后，14号傍晚意外宣布二次造访法国。当天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埃利舍宫接见泽连斯基，先前的行程则保密到家。泽连斯基是在当地时间14号晚上大约9点半抵达埃利舍宫，并和马克龙握手寒暄。埃利舍宫表示，两人将进行一场晚餐会议，讨论乌克兰军事和人道上的紧急需求。两国元首也将针对欧洲的和平回归以及泽连斯基提出的法国所支持的和平计划内容交换观点。会后，法国也宣布提供乌克兰几十辆轻型坦克和装甲车以供乌军使用。随着俄乌战争局势持续焦灼，马克龙在周日刊登的《民意报》独家专访中分析俄罗斯如强弩之末的局势。马克龙说，俄罗斯早就在地缘政治上输掉了俄乌战争，而且已经进入对中国的附庸状态。他强调，俄国已经让他的传统盟友产生质疑，也丧失了进出波罗的海的大门，因为俄国加速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决定，这一点对俄罗斯来说将非常关键。
根据路透社周日引述的消息人士表示，七国集团计划在本周于日本举行的峰会上讨论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以破坏俄罗斯能源生产，并遏制与俄罗斯军方的贸易。G7峰会定于5月19号到21号在日本举行。熟悉相关消息的官员透露，七国领袖们将针对俄罗斯以第三国方式逃避制裁的问题公布新的方案，例如禁止帮助俄方持续战争的能源与出口项目等。另外，美国官员预计 G7 成员将同意调整他们的制裁方式，至少针对特定货物，只有在登上批准名单中的货物才能出口。这一变化可能使俄罗斯更难找到制裁漏洞。目前并非所有的盟国都同意采用更广泛的限制，但是美国官员预计，至少在对俄罗斯最敏感的军事部分， G7 成员国将有机会采纳除非在特定名单上否则一律禁止的制裁模式。至于新的制裁模式适用范围，目前仍在讨论之中。
据北美空防司令部周日说，美国战斗机上周四曾经在阿拉斯加州附近的国际空域拦截到6架俄罗斯飞机。司令部在书面声明中说，这些俄罗斯飞机包括图95轰炸机、伊尔78加油机和苏凯35战斗机。北美空防司令部说，这次的拦截只是例行公事， 每年都会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发生6到7次，而参与此次事件的美国飞机包括 F-16 和 F-22 战斗机。声明说，俄罗斯在北美防空识别区的这种活动经常发生，美方并不视为威胁。北美空防司令部会跟踪并正确识别所有进入防空识别区的军机，定期监测飞机的活动，同时在必要时护送他们离开防空识别区。
拜登总统周日表示，他正乐观看待可以和共和党达成债务上限协议，以避免债务违约。拜登当天在位于特拉华州海滨别墅附近骑脚踏车外出的时候告诉记者，我仍然保持乐观，但我真的认为他们和我们都希望达成协议，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到。上周五，拜登原定与包括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内的共和党领导人举行新一轮的债务上限谈判，但是这个会议已经被推迟到本周举行。国会共和党人正要求削减开支，以换取提高美国举债上限，但几个月来，白宫坚持不对此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美国首次违约的可能性正在敲响警钟，政府官员和银行家几周来一直警告违约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包括经济可能衰退以及全球金融传染，但双方仍然处于僵局之中。根据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处上周五预测，美国最接近的违约日恐怕会落在6月15号。拜登政府强调，如果真的引发债务违约，将导致一次灾难性的后果。
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周日说，自从第42编命令在上周四午夜失效以来，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发现的非法越境移民人次下降了 50%。 根据边境执法人员的报告，他们上周五发现的非法越境者大约有6300人次，上周六发现了4200人次，比上周初每天10000人次的最高纪录有所下降。不过马约卡斯说，现在判断移民潮已经达到顶峰还为时过早。他说，我们现在处于第42编失效的第三天，但是已经为这个政策变化计划了好几个月，并一直在按计划行事，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共和党人则批评马约卡斯和总统拜登，指责本届政府的边境开放政策促成了非法移民进一步激增。众议院共和党人最近通过了一项关于移民政策的法案，议长麦卡锡介绍说，这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边境安全法案，但预计这项法案在民主党所控制的参议院会受到阻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盟外长会议达成共识，团结应对中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知情人士14号透露，软银集团旗下的芯片设计公司 ARM 最早将在今年9月首次公开募股 IPO， 最多可能融资100亿美元。知情人士说，软银已经开始测试投资者对这次 IPO 的兴趣。 ARM 最早将于9月在纽约启动股票发售。彭博社的数据显示，此次 IPO 可能是今年全球规模最大的 IPO。 上个月 ARM 已经秘密申请赴美上市。知情人士说，高盛集团、摩根大通、巴克莱银行和瑞穗金融集团已被列为 IPO 承销商，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银行加入。知情人士还说，相关事宜仍在讨论中，有关 IPO 规模和时间的最终决定将视股市的具体情况而定。对此， ARM、高通、摩根大通、瑞穗和软银的代表拒绝发表评论，而巴克莱银行发言人还没有置评。软银创始人孙正义说，希望 ARM 的 IPO 能成为芯片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而银行家预计 ARM 的估值在300亿美元到700亿美元之间，估值差距如此之大，原因是当前全球半导体市场的股价波动比较大，对 ARM 进行估值也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5月14号消息，苹果 WWDC 2023开发者大会将于下个月登场， 届时将带来新一代的 iOS 17系统。在此之前，苹果将会向 iPhone 用户推送 iOS 16.5 版的更新升级。由于 iOS 16.5 预览测试版本已经历经长达6周，而且目前已经释出 iOS 16.5 RC 最终测试版本，依此推估，最快有望于本周推出 iOS 16.5 主要修复先前版本的三个错误 bug 问题，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较小幅度的新增功能与 UI 界面优化。苹果也将在 iOS 16.5 加入全新的彩虹庆典桌布，可与日前推出的 Apple Watch 新款 Pride 版运动型表带与表盘相搭配。另外，在系统内建的 Apple News App 与饮品底端的导航标签列，在中央处加入运动专属标签类别。第三个功能是 iMessage 联络人密钥验证，这项用于强化通讯隐私安全。在联络人启用密钥验证功能的前提下，当双方系统有遇到遭遇网络攻击活动或不当窃听的时候，将会主动发出通知提醒。
根据市场调查机构 StatCounter 的最新报告，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微软搜索引擎 Bing 在今年4月的全球台式电脑搜索引擎市场的占有率却不升反降。今年早些时候，微软推出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 Bing Chat， 获得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并甚至宣布已经拥有1亿的每日活跃用户。但是 StatCounter 的报告显示，4月份 Bing 的占比只有 7.14%， 相比之下3月份 Bing 的市场占比达到了 8.23%。 4月份的台式电脑搜索引擎市场，谷歌仍然以 86.71% 的占比傲视同济，而雅虎和 Yandex 的占比分别是 2.14% 和 1.88%。 被称为最安全的 DuckDuckGo 占比只有 0.67%， 并在搜索引擎市场面临着很多挑战，例如谷歌的主导地位、用户忠诚度、品牌知名度和质量认知。此外，并还必须应对新兴竞争对手，像 DuckDuckGo 和 Yandex， 他们为用户提供了不同的搜索体验。并的聊天功能或许能够应对这些挑战，但谷歌等竞争对手也在探索在搜索工具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值得一提的是，微软在5月份正式宣布 Bing Chat 面向全部用户开放，这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Bing 的市场占比。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鉴于中共当局不断展示日益强势的国际形象，越来越多的欧盟外长正在呼吁成员国在同中共打交道时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据欧盟几位外长在周末的部长会议上说，欧盟必须团结起来，对北京采取强硬行动。请听报道。
从上周五到周六，欧盟外交部长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与会者着重讨论如何调整与北京的关系，包括减少欧盟对华经济依赖以及应对安全挑战。德国外长安娜莲娜·贝尔伯克在与欧盟同行聚会之前告诉记者，不幸的是，在与中共有关的竞争和敌对方面已经有所增加，因此减少风险将成为欧盟政治的指导方针。正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瑞典外长托比亚斯·比尔斯特伦则说，中共的强硬态度，其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姿态，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他补充说，各国在与中共打交道时绝不能天真，中国既是一个国家经济体，也是一个一党专制国家，欧盟应该讨论如何在与中共打交道时集中力量，增强团结，同时加深跨大西洋的联系。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顾问德里克·肖莱周五晚些时候在斯德哥尔摩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他相信在对华战略方面，欧盟与美国的观点会有很多重叠。在战略层面上，欧盟内部以及美国和欧盟之间对中共的看法比我们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同时， 美方也会尊重欧盟内部存在的其他观点。在周六的欧盟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外交部长论坛上，欧盟几位外长也向印太同行介绍了全球门户计划，这是欧洲为中共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倡议而推出的替代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在美欧共同抵御中共的结盟关系越来越牢固的同时，中共也接连派出高官走访欧洲各国。中国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还将自15号起访问乌克兰、俄罗斯与其他欧洲国家。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严慧欣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应该集结更多国家一起来参与撼动中共。请听报道。
七大工业国家集团领袖峰会将在5月19号到21号在日本广岛举行。美国官员透露，会议上将发表一份中国在全球使用经济胁迫的清单。G7 国家也将提出抵御各种经济胁迫的提案。除了 G7 领袖峰会，5月30号到31号将举行第四届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会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和欧盟一份声明的草稿显示，在会议上承诺在应对中国非市场行为关切上采取联合行动，协调相互间对半导体和其他产品的出口管制。台湾中经院 WTO 和 RTA 中心副执行长严新慧向希望之声解析，中国目前对于各国的经济胁迫或非市场经济行为主要可以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面向就是中国强调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然后以它的国有企业去主导整个中国经济主体，所以有国进民退这些政策，推动了很多不符合商业考量的政府的补助，或者像半导体国产化的这些基金，就是不断的去鼓励国产替代外国，甚至导致进一步产能过剩。这些产业发展的补贴行为实际上已经造成中国受益全球受害这种问题。过去钢铁、太阳能板、造船这些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都已经陆续浮现。第二个，中国夹借第二大世界经济，对于很多国家用投资管制进口出口的这种贸易限制，甚至像限制中国观光客到其他国家，都产生了经济胁迫的效果。
严新慧认为，美国和 G7 这些国家应该会集结更多国家一起来参与对中共做出口管制还有投资审查，才能对中共产生有效的撼动效果。与此同时，中共为了拉拢欧洲国家，上周罕见的有包括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中共外长秦刚三位核心官员同时走访欧洲各国。中共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15号开始也将前往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五国访问，说是要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面进行沟通。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认为，中共的动机跟目标绝对不是真心要追求和平，只是趁机为自己攫取政治利益。赵君硕解析，曾经担任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十年的李辉这趟出使欧洲的访问说，
就是有点两面押宝，一方面让欧洲看我可能有能力帮你们，你们做不到的我来做到，又不让俄罗斯感到这真的是一种威胁或压力。我觉得他只是拿这件事想要去试探一下，他可以在欧盟跟美国中间制造分裂不和。我认为实际上的效果不会很大，而且目前乌克兰已经准备大反攻哦。他就是因为看起来反攻的成果会不错，前几天连英国都交给乌克兰长城飞弹了，所以他有点像二次大战的俄罗斯一样，看到日本快战败才宣布对日本宣战一样。他可能就是故意在大反攻之前呢，先假装做到调停，等普丁快不行了哦，他再出来让普丁愿意接受和谈，那时候再趁机跟欧洲勒索说我有功劳啦，你们要怎样报答我什么的。他的动机跟目标绝对不是真心要追求和平，只是趁乱哦，想要为自己获得政治利益。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雅贤播报。
周日，七国集团卫生部长会议在日本长期闭幕，各国卫生部长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强调如果未来全球再次出现健康危机时，G7将致力于推动疫苗的广泛普及和财政支持。请听报道。
周日，在日本长期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卫生部长会议结束了两天的议程。各成员国卫生部长通过一项联合声明指出，这次在应对 COVID-19 疫情时面临了发展中国家无法取得疫苗课题， 未来一度再度发生传染病全球大流行等健康危机，积极成员国将致力让疫苗、治疗药物及快筛试剂等能公平且迅速地普及。此外，为了强化应对传染病，积极指出可持续性的资金筹措极为重要。为了让2022年在世界银行成立的大流行基金能有效运用，不光是积极成员国，要求所有国家都应强化财政及政治支援。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在记者会上说，借由两天讨论出跨越 COVID-19 等共同健康危机，迎向更加健康未来的新共同合作方向性，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机会。加藤说，面对广岛积极峰会等国际性讨论的场合，他希望这次讨论能作为更加具体化及推动国际合作的基础。而为了在2030年前实现让所有人都能获得高品质保健医疗服务的 Universal Health Care，积极成员国也将制定新的行动计划。另一方面，长崎与广岛同为二次大战期间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地区，就在七国领导人广岛峰会于5月19号开幕之前，积极卫生部长周日下午也赴长崎和平公园献花。这也是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首度齐聚和平公园为逝去生命的人致意。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可能会打乱拜登外交访问计划，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泰国前进党宣布胜选，将组执政联盟，领袖皮塔表示准备好担任总理。
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可能会打乱拜登的外交访问计划。
美国加密货币最高官员说要打击数字平台上的非法行为。
AI 教父再次警告，人类需要找到控制人工智能的方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本是今年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轮值主席国，5月19号到21号将在广岛举办 G7 领袖高峰会。首相岸田文雄15号表示，预定18号举行日美高峰会。日本政府发言人、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拜登预定18号抵达日本，正安排拜登与岸田举行会谈。韩国总统办公室14号宣布，尹锡悦总统将前往日本市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并与美国和日本领导人举行三边首脑会议。分析人士说，尹锡悦出席 G7 峰会并与美日领导人举行三方峰会，将为拜登政府组建对抗中共的联合阵线提供了机会。中共试图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寻求取代美国，占据这个地区的主导地位。此前，路透社援引一名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透露，G7领导人将在联合声明中提到对中共在国际行为中使用经济胁迫的担忧。声明预计将包括一个特别针对中国的部分，其中列出了一系列担忧，包括我们尤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的经济胁迫和其他行为。
泰国在14号举行国会大选，获得军方支持执政近十年的政府遭遇重大挫败。进步派前进党今天宣布胜选，跃上泰国最大党。前总理戴克新创立的卫泰党的得票率排在第二。前进党领导人皮塔在曼谷的竞选总部告诉媒体，他将寻求和另外五个政党建立执政联盟，其中包括卫泰党。42岁的皮塔说，他已经打电话给卫泰党的总理候选人贝东塔，邀请他加入执政联盟。这次选举投票人数创纪录， 泰国人民用选票来教训2014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总理巴育。巴育执政期间，泰国经济停滞不前，并且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泰国总理是由500名众议员和250名参议员投票选出，由于参议员全部是由军政府直接指定，在野党候选人想要获得过半票数376票当选总理相当不容易。
美国终生型彩券 Cash for Life 去年5月26号在纽约长岛开出两奖，每个星期可领1000美元，但是得主至今仍然没有出现。因此，纽约彩券中心出面呼吁民众好好检查自己买过的彩券。据纽约史泰登岛当地媒体 SI Life 报道， Cash for Life 当天开出的号码为0309335758以及现金球01，对中全数六个号码可拿头奖，终生每天1000美元。在长岛连锁超市 ShopRite 开出的二奖只是对中五个主号码。不过这名幸运的得主迟迟都没有现身领奖，由于 Cash for Life 领奖期限只有一年，因此将于这个月底到期。纽约彩券中心表示，民众如果发现自己中大奖了，可以先在背面填好个人资料，将彩券收藏在安全的地方后，通过电话或官网联系领奖。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门迪奇诺14号说，境内可能还有更多的中共警察局在运作。几个月前，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蒙特利尔的两个社区中心是否被用来恐吓或骚扰华裔加拿大人。本月早些时候，加拿大媒体报道说，尽管门迪奇诺部长声明加拿大的所有秘密站点都已经关闭，但这些中心仍在正常运作。门迪奇诺接受加拿大电视公司访问时说，我有信心加拿大皇家骑警已经采取具体行动来阻止任何跟这些所谓的警察局有关的外国干预，如果有新的警察局出现，他们也将持续采取果断行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政府一直面临压力，要求打击涉嫌中共干涉的行为，并呼吁对此事进行公开调查。特鲁多已经任命了一位特别调查员来调查这个问题。加拿大媒体多次发表报道，援引匿名情报来源的指控说，中共政府策划干预加拿大最近两次的选举。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玛利亚尔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军队已经攻取乌东前线城市巴赫姆特市郊超过10个俄罗斯的据点。领导对巴赫姆特攻势的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格金则是指责一些俄罗斯正规军弃守阵地。两军数月僵持后，基辅准备收复东部顿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失土，及南部的赫松州和扎波罗热州失土。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柏林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举行一对一会谈，德国宣布了一项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援助计划，包括坦克、防空系统和弹药。泽连斯基访问德国之前，于5月13号在罗马和梵蒂冈得到了意大利领导人的大力支持。
持有美国护照的78岁男子梁成运2021年4月15号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被带走。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宣判一审结果，按照间谍罪判处梁成运无期徒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梁成运出生于1945年5月1号，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港澳居民来往中国通行证、美国护照，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一审除了判决无期徒刑外，还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人民币。这起案件的调查和审判过程并没有公开，外界无法获得相关资讯。美联社报道指出，梁成运案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前往日本广岛参加 G7 领导人峰会等一连串出访行程前宣布。报道指出，尽管苏州法院并没有把此案明确指向中美关系，但间谍罪的指控是高度选择性的，中方也没有公布相关的证据。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可能会打乱拜登的外交访问计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打击数字平台上的非法行为。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1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国家加密货币执法小组主任崔恩应承诺打击数字平台上的非法行为，说加密货币犯罪的规模在过去四年中显著增长。崔恩应说，司法部正在针对加密货币交易所以及掩盖交易痕迹的混币器。他说，美国司法部的目标是那些自己犯罪或允许犯罪发生的公司，比如为洗钱提供便利。他说，我们希望通过专注于这些类型的平台产生乘数效应。
澳洲纽克雷斯特矿业公司今天表示，已经同意美国对手纽曼矿业公司的收购。通过纽曼矿业公司的业务遍及北美、南美、非洲、澳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纽克雷斯特表示，这次收购预计于2023年底完成，隐含价值为288亿澳元。通过收购纽克雷斯特，纽曼矿业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商的地位。这次收购仍然需要纽克雷斯特股东在预计9月或10月举行的会议上批准，以及澳洲、加拿大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竞争管理机构的同意。总部位于丹佛的纽曼矿业公司表示，预计收购之后每年将产生5亿美元的综效，并产生约20亿美元的现金流。
国际专业咨询机构向贝恩公司、美思明治集团设置在中国的据点相继被搜索。纽约时报中文网15号报道，由于北京对生意人的态度越来越差，迫使很多跨国企业寻找跟中国脱钩的办法。根据专门追踪 IPO 的数据提供商 Dealogic 统计，在中国达成的交易量逐渐减少。去年美国业者宣布只达成25笔投资交易，低于前年的56笔。为寻找投资机会的企业提供顾问服务的业者说，亚洲地区的新重点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去年美国公司宣布在新加坡达成28笔投资交易，在日本达成24笔，在韩国达成21笔，跟前一年相比基本持平或者略有增长。眼看着中国即将在7月1号实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报道说，即将上路的国家安全措施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北京正在放大在中国投资的最大风险，也就是缺乏透明度。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本周五即将开启一场长达八天的重大外交访问。不过，美国债务上限问题阴影笼罩，可能会打乱拜登即将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盟友举行的会议。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定于5月17号离开华盛顿，前往广岛，参加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5月22号，他将继续前往悉尼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短暂停留，与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面。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上周五在简报会上说，拜登预计会出席。拜登上周承诺会出席，但是解决债务上限僵局是他议程上最重要的事情。他说，根据这些谈判的情况，他可能会远程出席或缺席。按照原先的规划，拜登将会先前往日本广岛，参加5月19号到21号举行的七国集团领袖峰会。领导人将努力一致，对抗中共利用贸易和投资限制、抵制和制裁等措施实行经济胁迫。他们将通过出口管制和限制本国对中国的投资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寻求减缓中国的技术进步，并削弱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会议还将关注对乌克兰防务的支持，并通过更广泛的出口禁令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 5月22号，拜登计划从广岛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会见该国总理马拉佩和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其他领导人。拜登将在那里寻求建立更牢固的战略关系，并阻止这些国家在台海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与中国达成安全协议。在莫尔兹比港短暂停留之后，拜登计划随后参加四方安全对话伙伴关系国家5月24号在悉尼举行的峰会。四方伙伴关系成立于2007年，旨在加强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这四个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并最终发展为针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联盟。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上周五，被称为人工智能教父的前谷歌工程副总裁杰弗里·辛顿在一次采访中警告，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现在只需要5到20年时间就能超越人类的智慧，而在此之前，人类必须找到控制它的方法，否则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请听报道。
上周五，前谷歌工程副总裁、人称人工智能教父的杰弗里·辛顿通过在线视频会议对国家报说，他认为只发出一份公开信，要在6个月内暂停训练那些比 OpenAI 开发的 ChatGPT4 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呼吁是完全天真的。而他所能建议的是，那些拥有非常聪明头脑的人应该努力想出如何控制这些危险东西的方法。他指的这封公开信是包括特斯拉 CEO 马斯克等上千名科技界精英于今年稍早所发布的联合呼吁信，要求抑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辛顿说，人工智能虽然是一项神奇的技术，它在科学新材料的开发、预测地震或洪水方面带来了巨大进步，但是人工智能也能够带来许多不同的危险。他列举了就业减少和制作假新闻等等方面。辛顿指出，他现在认为人工智能能够比人脑更有效地做事情，像 ChatGPT 这样的模型有能力短时间内查阅比人类多几千倍的数据，这就是让我感到害怕的地方。他指出，在一个粗略的预估中，他说自己对这个预估不是很有信心，人工智能只需要5到20年的时间来超越人类的智慧。他警告说，被动地等待人工智能胜过我们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必须在其发展过程中就控制它，我们还必须了解如何遏制它，以避免它带来的负面后果。这位科学家还说，现在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开发这项技术的同时要投入同样多的精力来确保它的安全性，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根本就没有人去这样做。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